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孟晚舟引渡案再开庭，法官盼明年夏季前终结全案。北京排查200,000人，全市进入紧急状态。全球染疫确诊数破800万，拉美病例直线飙升。川普集会，参与者将检测体温或赠口罩洗手液。沃尔玛收购 Carezoom 技术，加强药房管理竞争力。支撑经济骨干，美联储正式启动中小企业贷款计划。美防长此言，与印太伙伴并肩抗中共，维持对台承诺。奥兹稀土公司已取代中国，同美国增加合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15号针对孟晚舟引渡案再次开庭审理，控辩双方提议全案在明年5月前结辩。大法官霍姆斯就要求双方精简听证会日程，让此案在明年夏季前可以终结。上个月27号，大法官霍姆斯刚刚裁定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引渡案的本质属于欺诈罪，符合加拿大法律双重犯罪标准，引渡听证程序将继续进行。最新一轮听证会的探究重点主要围绕在日程安排和引渡程序是否遭滥用、证据是否充分等。霍姆斯表示，他想先听取有关滥用程序的意见，让法院明白总检察长办公室少了哪些记录和资讯，及此缺失可能对全案造成的影响，再针对证据充分与否进行讨论。中共病毒疫情近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再次爆发。礼拜一下午，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徐荣在官方的发布会上宣布，近期北京市已进入非常时期，全市社区进入紧急状态。徐荣仲表示，北京已排查5月30号以来曾去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近20万人员。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被指是这波疫情的漩涡，而且疫情已扩散至邻近省份辽宁同河北其他城市。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从6月11号北京官方通报出现确诊病例以来，接连4日确诊病例持续暴增，13号、14号每日都增加36例，亦就是4日内累计报告确诊79例。不过中共官方的数据历来被外界质疑缩水严重。礼拜一，全球有限公开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突破800万关卡，死亡人数达到435,000多人，其中拉丁美洲的感染人数直线飙升。自去年底疫情从武汉市爆发以来，欧洲确诊人数已达241万，在美国确诊人数已达211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总确诊人数达到168万，而且正在持续上升。尽管疫情居高不下，巴西很多州和城市最近已经开始松绑社交距离规范，一方面是民众出现防疫疲乏，第二方面是总统博尔索纳罗重新不能够一直限制经济。在美国本土疫情中，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显示，在重启经济活动下，估计到今年10月初美国将达到20万人染疫身亡。该报告显示，佛罗里达州将会是受重创最严重的州份之一，死亡人数估计会达到18,675人。 川普团队的竞选经理布拉德·帕斯卡尔礼拜一发布推文讲，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进入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集会之前将接受体温检查，并获得口罩和洗手液。川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艾琳·佩里林在礼拜一较晏时的一份声明中讲，川普的竞选活动认真对待集会者的健康和安全，并正采取预防措施确保集会的安全。这次集会将在6月20号礼拜六举行，是川普总统三个月来的首次集会。川普竞选团队礼拜一宣布已收到超过100万张集会的入场券请求，会场可容纳19000几个座位，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但是川普总统的批评者认为，在国家继续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同时，不应该举行集会。沃尔玛礼拜一向 CNBC 证实，沃尔玛正是从 Kesson 公司收购技术和知识产权，该公司的技术可以使人们更容易管理多种药物。 Kesson 成立在2010年，致力于开发可帮助人们管理药物的应用程序。他还建立了供用户扫描保险卡和处方药标签的技术，从而更容易搞清楚他们的健康计划所涵盖的范围。根据 Kesson 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斯瓦茨的讲法，这些应用程序约有350万用户。在进行收购后，沃尔玛现在将拥有这些资产，并且有25至30名工程和产品人员将加入沃尔玛，以帮助沃尔玛建立公司自己的保健产品和服务。今次收购可以帮助沃尔玛在药房领域和竞争对手亚马逊并驾齐驱。亚马逊在2018年以 7.53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药房交付和药物管理初创公司 PillPack。美联储礼拜一正式启动了中小企业贷款计划，以协助支撑美国经济骨干。中小企业贷款计划是美联储现时为止实施过最复杂的计划之一，将透过参与的金融机构向疫情爆发前体质良好、员工人数是 1.5 万人以下或营收不超过50亿美元的企业提供贷款。这项贷款计划规模高达6000亿美元。近几个礼拜来，美联储屡次准备启动中小企业贷款计划，但最后都为了扩大贷款规模范围而先暂停，以调整计划内容，让更多受到疫情停工影响的企业能获得帮助。这项计划的目标亦在于援助因为规模太大而无资格参与财政部薪资保护计划的企业，帮助他们留住员工。此外，美联储宣布将从16号开始启动另一项纾困计划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预计将购买规模高达7500亿美元的公司债。美国防长艾斯帕15号投书新加坡海峡时报指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下，美国将致力与区域盟国及伙伴建立紧密的安全关系，并维持对民主台湾的承诺。艾斯帕表示，自五个大楼去年发布印太战略报告以来，已经在整备加强伙伴关系和促进区域网络化这三大支柱上有了长足进步。他表示，为了支持战略三大支柱，美国政府期待与国会合作成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将投资视为优先要务，维持可信赖的威慑力，展现整个政府对印太地区的持久承诺。艾斯帕亦提到，没有谁比印太地区的邻国更熟悉中国共产党恶意活动的悠久历史。美国将与所有印太地区的大小伙伴及盟友站在一起，并且保持警惕，对抗中共蚕食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国际准则的作为。据澳洲金融评论部16号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澳资企业美国希图公司和澳洲阿拉弗拉资源公司上个星期达成一项试行计划协议。按照协议，阿拉弗拉资源公司会将一批自澳洲北领地诺兰斯波瑞矿场开采的稀土出口至美国稀土公司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处理厂，并在当地制成稀土氧化物产品后售予其他客户。 美国希图公司总经理阿尔特豪斯15号接受澳洲金融评论报访问时表示，只要阿拉弗拉资源公司随时出货，美国希图公司就会随时准备好接货。他估计来自澳洲的希图大概会在几个月后抵达美国。阿尔特豪斯提到，美国希图公司约一半的股份由澳洲人持有，他们将致力于争取成为第一家在美国境内生产并具备商业规模的希图提炼厂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疫情反弹，世卫称重大事件。美国会报告指中共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美中放宽航班限制，每个礼拜往来四航班。川普首次证实美国将从德国撤出部分官兵。纽约州疫情降至近三个月来最低水平。德国大学生获每月500欧元补助。美军 F-15 C 战机在北海坠毁，飞行员生死未卜。北韩已炸毁两韩联络办公室，开城工业园区冒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礼拜一在日内瓦举行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北京过去50几日没有新病例，但现在已经确诊超过100个病例，这个是重大事件。对世卫的最新讲法，中共媒体提问讲，法国和德国开放边境，两国每日持续数百个新增病例，而美国某些州的病例也不少，点解中国100几个病例就让人高度关注呢？世卫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迈克瑞安表示，每个情况不一样，北京已经50几日没有新病例，在这种情况下是个重大事件。但从全球来看，仍然有很多国家有很多病例。世卫除了密切监测外，亦希望中共政府分享基因序列资讯。世卫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讲，世卫对每个国家的群聚性病例都非常关切，世卫非常认真对待北京近日新增疫情，并需要追踪源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麦考尔率领的调查小组礼拜一发表了关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与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这个是针对中共病毒起源及爆发过程公布阶段性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呼吁对中共早期隐瞒疫情的行为展开国际调查，并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报告内容按照时间线详细列举自2019年底以来有关中共病毒疫情的重要事件，并讲明中国共产党政府如何隐匿中共病毒疾病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这项初步调查结果可被看作是美国议员呼吁就中共病毒大流行病展开调查以来，由国会方面出台的首份官方报告。美国运输部礼拜一表示，美国与中国将允许彼此每个礼拜往来四个航班。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将在下个礼拜恢复从西雅图经首尔飞往上海的客运班机，并自7月恢复每个礼拜一班从西雅图及底特律出发的班机。美国运输部在声明中表示，将持续敦促完全恢复美中之间的航空客运，有一部分是为了让缺乏航班而无法搭机返家的中国学生能够回国。声明提到，由于中国政府开放更多美国的航空公司航班，我们亦会给予同等待遇。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讲，针对营运航班飞往中国的美国业者，北京当局已同意在规定上做些改变，包括允许在班机起飞前往中国之前就完成体温测量，而不是在飞行途中进行。另外，美国的联合航空亦申请许可在6月恢复飞往中国的航班。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美国将在德国的驻军人数减少到25000人，裁减人数约为9500人。川普在向记者发表评论时表示，德国没有按照北约同盟的要求在国防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川普说，在德国增加开支之前，美国将会撤军。 这个是川普总统首次证实美军将裁减在德国的驻军人数。这项消息6月5号在《华尔街日报》上首次报道，随后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证实。这位官员说，这个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利将军多个月工作的结果，与川普政府和德国之间最近的紧张关系无关系。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礼拜一表示，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该州三日的平均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达到最低水平。从上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平均每日有27人死于中共病毒，全州的住院总人数是1608人，是3月20号以来的最低值。库默说，这个是我们从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数字，该州大部分地区的数字都很好，我们很想看到这个数字为零。他亦表示，纽约正走上正确的轨道。尽管纽约州疫情有所降温，但大量民众投诉餐饮业违反防疫规定。州长库默表示，违规的餐厅和酒吧可能失去贩酒执照。德国政府宣布，从礼拜二起启用大学生在线申请补助金系统，符合条件的大学生都可以申请。德国联邦研究部部长卡尔利切克礼拜一对媒体表示，从明日起大学生可以在线申请疫情补助金，每个月最多500欧元。这笔钱是政府对大学生提供的补助，而不是借款，所以不必上还。有关申请将由相关的学生服务组织处理，无论是德国学生定是来自国外的学生，无论学生的年龄和学期数是多少，都可以申请补助金。卡尔利切克表示，获得补助金的重要标准是受疫情影响的确让大学生陷入了财务困境。根据德国学生服务组织的一项调查，在疫情爆发之前，德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大学生有一份兼职工作来资助他们的学业，其中很多工作和餐饮业相关。疫情爆发后，这些工作机会都消失了。一架美军 F-15C 英式战斗机礼拜一在英国执行训练任务时堕入北海。事发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大约9:40，该战机从英国莱肯希斯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一项训练任务，目前仲未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坠机。美国军方发布声明证实，机上只有一名飞行员，目前生死未卜。搜索和救援队目前正在寻找这架飞机。据信这架飞机在离东京约克郡海岸74海里处坠毁。英国莱肯希斯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驻英格兰最大的基地，大约有4000名美国军人驻扎在这里。莱肯希斯空军基地发言人马丁·廷沃斯说，这架 F-15C 战机此前有着非凡的飞行安全纪录。韩联社礼拜二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韩边境的开城工业园区16号当日传出爆炸声响，并且冒烟，令外界质疑北韩可能已经炸毁位于园区内的两韩联络办公室。据悉，韩国军方目前正在核实情况。此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妹金宇正曾经在13号发表谈话，暗示将关闭两韩联络办公室，并采取军事行动。金宇正称，无奈的将来韩国将会看到毫无用处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倒塌成一片废墟。他还提到，当局计划将下一轮对敌行动行使权交给总参谋部。韩国统一部14号就呼吁北韩遵守两国的各项协议，并表示韩国政府正严肃看待当前形势。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616200001人大游行一周年，香港市民星期二发起多项纪念活动，近百人挨晚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举行和理唱，而中午就在中环置地广场举行和理 lunch 活动，表明誓不屈服，坚决抵抗。他们展示标语、叫口号和唱反修例歌曲，近百名市民在不同楼层和应叫口号和举起标语。 商场保安人员在场戒备，手持宣传牌，呼吁民众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市区革命，市区革命。
参与活动的市民吴小姐接受本台访问，她认为六一六这个日子令香港人醒觉，香港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抗争。
我觉得香港人真是这一日之后呢是醒觉了咯，真的要为自己的自由去争取咯，还有要有没恐惧的自由咯。梁先生是令到很多香港人醒觉咯，所以我觉得是要坚持的，争取有时候是要牺牲的。当然有些人会走前一些，有些人会走在中间，但是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清楚自己所承受的风险，走在自己应该可以做的位置那里出一分力咯。
有示威者挥动蓝白色旗帜，表示为临时香港共和国国旗，希望透过旗帜宣扬香港独立的政治理念。市民梁先生表示，过去一年香港人抗争的出发点相同，但诉求略有改变。
上年今日做紧啲咩，同今日可能有少少唔同咯，但系嗰个出发点其实都系一样嘅，我觉得都系，即系都系要继续去中国共产党一直系咁打紧我哋香港啦。香港呢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其实都完全喺度一直系咁蚕食紧我哋香港人嘅时候，我觉得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去年六月十六号，民阵发起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大会只有近200万人参与。原本星期二有网民发起六一六毋忘意思为之，争取五大诉求一周年游行，但警方以限聚令为由发出反对通知书，因此游行取消。但呼吁市民以自己方式参与，警方近日多次以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游行集会。八人群组的限聚令原定星期四结束，港府星期二宣布放宽限聚令人数，上限为50人。市民高先生认为，即使放宽限聚令，香港人亦不能够掉以轻心。
佢都系会继续去打压我哋噶，只不过少咗用限聚令呢个籍口啫。但系实际上佢点都有其他籍口去打压我哋，佢都照样会用警察嚟去打压我哋，想驱散我哋，想去。我觉得就唔应该因为限聚令放宽而去掉以轻心。
为应对网民自发的群众活动，大批防暴警员星期二在铜锣湾一带巡逻及截查可疑人士，派出水炮车和锐武装甲车在高士威道近中央图书馆对开戒备。记者现场所见，下午未见有示威者聚集，但有至少7名年轻男子在维园一带被防暴警员截查，有身穿反光衣的人被警方截查近一个钟之后带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报道。
过去一年，教育界受到不少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经强调，教育不可以是无厌鸡笼，批评有人在学校散播歪理。另外，老师又被指煽动学生参与示威活动，教育局更加将会加入新的培训课程内容。新入职和已获晋升的中小学教师需要接受价值观、操守、国家和国际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培训。内地官媒《人民日报》星期六更加发文，点名提及教协会长冯伟华，说他们是反对派的一员，形容教协是香港教育界的一大病灶。教育界在这一年可以说是多事之秋。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在六月初向中学、小学、幼稚园和特殊学校教师发问卷，了解教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之下面对的政治压力会不会对日常教学工作产生影响，并接获1185个有效回复。调查显示，就教育局在教育范畴的处理手法下，超过90%被访教师对教育专业自主、教育发展和对教育局或者政府失去信心。有教师坦言，恐怕日后要所有老师宣誓效忠国家，才能够成为合资格检定老师。教协会长冯伟华忧虑，教师将会变成高风险的行业， 教师亦都要处处自我审查，将来会少咗人愿意投入呢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过往其实俾我哋嘅年轻人佢哋睇咧，都系觉得系一个稳定同埋相对嚟讲专业嘅行业。但系而家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哋慢慢会变成高风险嘅行业，动辄得咎，里面好多嘅红线禁区，有好多嘅自己无论翻紧学定放咗学嘅言论，都唔冇自己嘅一个自由，会需要处处自我审查。咁呢个行业仲会唔会一个吸引嘅行业呢？对于我哋嘅年轻人，其实吸引力会越嚟越低。咁将来其实就少咗好多人会愿意投身去教育嘅行业。
对比起去年九月份嘅调查，大约八成人认为政府同埋教育局令佢哋感到非常大嘅政治压力，而今次调查结果更加上升至 92.4%。当中有超过七成受访教师因为政府同埋其他社会人士嘅压力感到情绪困扰，而教通识、常识同埋历史嘅老师更加感到无比压力。老师选取文章教材都要忧虑踩到红线。有老师表示，有华人教师因为需要长期戴口罩，但当时冇白色口罩，只系得黑色，都被家长投诉，佢对此感到愤怒。另外，调查又发现大约八成受访教师表示在教学时避开敏感议题，同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曾经被上司要求避免教授和政治相关的课题。教协副会长、中学通识科教师田方泽就分享，教师担心因为政治立场被起底甚至投诉，有相熟的老师要不断转换社交平台账号，又要退出朋友圈群组，私人生活大受影响，有些更加曾经因为这样考虑离职。
其实不是只是一些网上社交平台，他们的手机群组的内容，甚至我有听过是你对手机群组的名字，就是 group 名，他都要担心一轮，即是怕那些什么事被人见到啊、知道啊，跟着会投诉。其实是很惶恐的，也都有一些是都直接觉得影响到他的教学，都会怕他选取一些文章或者教材的时候都会踩到那条红线而随时收到投诉的。咁呢些是我想老师最实际的担忧。
教协会长冯伟华就批评政府将管治失误推去教育界，认为教育局不能够成为被压力的源头，用高压手段阻吓老师、学生表达。他呼吁教师谨言慎行，但仍然要坚守教育专业原则，不要因为压力比较目标有偏离。
政府是其实在过往这一年里面处处做了很多的破处的问题，对管治的失误，但是他没有去尝试用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他的责任的。但是他就会将这个过失委过于教育，教育局本来应该是持守专业去维护我们的专业，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做好教育，他反而参与了他的打压，他带头去打压，制造了很多压力，令到教育界我们的教师承受史无前例的政治压力。
教育局最新数据显示，由去年6月至今年3月，教育局接获192宗教师可能涉及在社会事件中专业失当的投诉，并已经大致完成调查144宗，其中51宗不成立。另外一名小学男教师上个星期五就被裁定袭警罪成，等候判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印度军方发声明表示，中国与印度星期一在拉达克山区的加尔曼河谷发生边境冲突，印方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被杀。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媒体推特表示，中方在冲突中亦有伤亡。环球时报另一名记者亦在推特发帖，指解放军有5人死11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并没有透露中方有没有人员伤亡，表示不了解印度军队在同中印有争议的边界上发生暴力对峙那阵造成印度士兵伤亡的情况。他指责印度军方在星期一两次越过具有争议的边界作出挑衅，攻击中方人员，导致双方边防人员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中国已经 向印度表达强烈抗议，重申中方有意维护同印度边境的和平。
我没有得到你的有关的信息，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再次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精神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不得越线活动，不得挑衅滋事，不得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边有关问题。
本台致电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希望了解情况，但是大使馆多个电话都没人接听。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王东对本台表示，中国和印度一直存在边界争议的问题，多年来两国都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而这次罕有地发生伤亡事件，他认为是中国近年来以强硬的外交手法处理事件有关。
打到今日咁啊，終於啊出現咗傷亡，呢個都好少有嘅。咁會唔會係演變成即係繼62年之後第二次嘅中印戰爭啦？呢個常態觀察。而根據習近平嘅性格啊，戰狼外交嗰種咁嘅方式風氣嚟講咧，呢個可能性係唔可以排除，亦都係令人擔憂未來嗰個發展方向。因為既然流血嘅話咧，即係大家就已經去到。那個回旋餘地空間來講就比以前更小。
中印曾經在1962年發生邊界戰爭，當時印度戰敗，死傷慘重，但是兩國的領土問題並沒有解決，其後一直爆發多次邊境衝突。目前兩國對大部分邊界都有不同的看法，兩國邊防人員經常發生衝突。在2017年中国在中印边界附近试图修筑公路，两国曾经因此发生冲突。至今年五月，几十名印度和中国士兵在印度东北部石金邦爆发肢体冲突。虽然是这样，双方40多年来都没有爆发过发射子弹的严重冲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涛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汇丰银行近期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英国外相蓝韬文批评汇丰银行，认为汇丰公开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的行为，抵触英国政府对港版国安法的反对立场。蓝韬文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英国政府有什么回应时候说，相信企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重申英国政府不会为了银行家的花红而牺牲香港人。在加拿大，孟晚舟引渡美国的聆讯在星期一继续审理，孟晚舟的律师团队亦都对准汇丰银行。向法院提交的备忘录显示，汇丰银行提供的证据存有误导。孟晚舟的团队说，2012年12月汇丰银行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被罚款19亿美元。2013年8月22号孟晚舟在香港向汇丰银行的演讲稿被汇丰转交美国，成为将孟晚舟欺诈银行的证据。孟晚舟的团队说，汇丰的证据有重大的不实陈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号则是左右开工，继续批评美国蓄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又批评加拿大扮演了美方的帮凶角色。早前汇丰公开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回响。汇控亚太区行政总裁黄东胜在6月初进京到街站签名支持订立港区国安法，更加引来英国和美国多名政要批评。有消息表示，汇丰正是策动英国大型上市公司联合向英国政府展开游说的工作，警告同中国关系恶化可能产生的风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以汇丰控股牵头、公共事务部总监牵头的英中贸易协会，而家正是游说在中国有较大业务的蓝筹上市公司加入游说团。目前该协会的会员有包括汇丰、渣打、英国石油和葛兰素士克等富时100指数上的跨国大企业。 劝喻英国不要忽略中国14亿人口的市场。外相蓝通文强调，英国在维护港人自治和保障自由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承诺，这个是原则，会恪守历史责任，强调会坚定支持香港人，又认为中国仍然有机会不执行有争议的港区国安法。另外，英国前驻港澳总领事吴若兰获得委任为英国驻华大使，将会在9月展开任期，接替现任大使吴伯立。吴若兰在2012年至2016年担任英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期间经历了2014年的香港雨伞运动，他当时被香港人批评对中国的态度太软弱。此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亦都表示，中国加强对香港的管控涉及人权问题，值得在联合国进行讨论。不过，美中关系似乎有机会迎来转机。美国国务院公布消息说，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和星期三会前往夏威夷，副国务卿布根亦都会陪同前往。之前有消息说，蓬佩奥在夏威夷的美军基地和中国代表团会面，讨论自今年初恶化的美中关系。自由亚洲电台霍亮桥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这个星期全世界的政治观察家最关注的事件，就是南华早报透露的蓬佩奥将会同杨洁篪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见。实际上，直到星期一，中国官方都还未有正面确认这个安排，而是采取了不否认也都不确认的暧昧态度，这样就更加令到人感到这个安排不同寻常。普遍认为这个安排不可能出于美方主动，而只是可能是中方主动，而且有紧急的原因。因为美方刚刚针对中共港版国安法出台了一系列强硬的制裁措施，所以很多人对会见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措施打痛了北京，才有杨洁篪紧急约见蓬佩奥这个戏剧性的发展。这个判断有道理，但北京这么快就示弱，都还是令到我有些吃惊，特别是这一种姿态和中共最近的宣传太不协调了。自从两个星期之前美国爆发大规模抗议警察对黑人滥用暴力的热潮以来，北京的战狼外交就更加肆无忌惮，极大地激怒了蓬佩奥为代表的对华鹰派。现在习近平又突然间被杨洁篪去见蓬佩奥，不是自取其辱吗？随着有关北京疫情第二次爆发的更加多细节传出来，我有这样的想法，那个就是这一次北京疫情的突然间恶化，会不会是促成了习近平向特朗普示弱的最后一根稻草呢？中国病毒肆虐全球，令到习近平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困境，这个是所有人都看到的事实，但习近平就再次令到所有人震惊。他不单止对全球的追债索赔压力毫不在乎，更加终结了香港的一国两制，拉开了中国和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进行全面冷战的大幕。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对香港问题乃至是对美中对抗新形势的又一次严重误判。这种讲法隐含着一个假设，那个就是在香港问题乃至台湾问题和美中关系问题上面，习近平其实有对自己更加有利，因而也都更加有理性的选择。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的看法是，在中国病毒造成全球大灾难之前，习近平确实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在这一场大灾难之后，在他的无知和无能为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和伤害之后，他其实就只是剩下两个选择了。一个就是承担责任，这样就意味着改弦更张，将功补过，或者干脆将权力交出来，给国家一个机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继续倒下去，直至彻底失去权力。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已经很清楚，习近平不可能承担责任，而是只会倒下去。在这个前提之下，习近平出台港版国安法是不是误判呢？也就是说，他这样做是不是对他长久保住权位更加不利呢？习近平的基本逻辑就是不能够对港人抗争让步， 否则就会危及到他的政治权威。有人认为习近平出台港版国安法，没想到美国和西方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制。这样当然是可能的，但现在来看还有一种更加大的可能性，那个就是北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率先控制疫情带来的有利形势，低估了这一场大瘟疫为世界带来的根本变化。习近平最大的判断错误就是他完全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个就是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后的世界和中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世界和中国了。我们现在并不确切地知道杨洁篪叩见蓬佩奥原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示弱还是私下要价呢？如果这一次会见是在北京疫情二次爆发之前的安排，是这样的话，北京最新爆发的疫情将会令到中方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北京疫情的最新发展说明，中国病毒并没有好像北京所希望这样为习近平带来某一种机会，而是彻底地毁了他的中国梦。这个是梁基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美国黑人男子 George Floyd 遭这个警暴迫害致死，引致全球连串声援黑人的示威运动，但是近日所谓左翼人士却完全走向错误的方向，将声援黑人的行为变成了类似中共文革的批恐运动，将错误观念放在错误的时空，竟大规模走去批判历史名人以至艺术作品，将问题无限上纲。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荒谬例子就是批判1939年的奥斯卡大奖得主乱世佳人是种族歧视，以致美化奴隶制度，先有美国 HBO 串流供应商在该电影系落画，再有这个法国的巴黎有电影院打算是6月23号重播该电影呢，亦都被迫落画禁播。事件令到法国文化部长在 Twitter 上面提出反对，认为是无法理解以及不能接受，指法国会永远捍卫制作和分享艺术的自由。电影《乱世佳人》所描写的是拍片时近70年前即1860年左右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剧，电影是以战败的南方邦联视角去描写一个农庄主家庭乱世的经历，当中包括旧时代的奢华美好、突如其来的战争、惨痛的战败，以至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吞噬原本南方以农业庄园为主土地的故事，其中所美化的南方，其主的艺术作品所歌颂的失落旧时代，以至所谓美化黑奴的描写或者美化奴隶制度呢，当然就是因为受制于时代。电影是在美国30年代的作品，而不是90年后的今日，那种思想标准当然停留在90年前，又怎可能超越他的时代呢？同样道理，阅读华文作品例如《三国演义》，总不能够质疑为什么作者罗贯中要种族歧视南蛮，阅读《红楼梦》所歌颂的大观园生活，当然不应该走去质疑同样式啊、性别歧视啊、儿童色情啊、童工啊，以作为色情物品怎么包胶去处理。对作品提出他超越时代的要求，用今日的道德标准去审判昨日的作品，完全是违反常识，以致打压创作以及艺术的自由。当英国的示威者连二战时著名的首相丘吉尔的铜像都可以涂鸦写上种族主义者的时候，以相同标准而言，几乎所有古人都可以有同样的待遇，被画上性别主义者。一如当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批林批孔发动打倒孔老二的孔子，时空错乱指控孔子是奴隶制度维护者，不禁令人质疑，当左翼谬误去到终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相同的错误的可悲。这种错误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一个逻辑题，无论是要用文化或者道德来批判，是必须留意他时代历史背景，而不能够随便幻想拥有时光机，将后世的观念、论述、法律、道德、思想 搬去古代，然后将不符今日观念的思想全部视为异端邪说，就要去批斗。这种道德塔利班的议题原本是反同性保守的右翼团体所主张，如今竟变成左翼所主导，实在非常讽刺。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丧》下。五、人伦典范与抑正颂邪。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篇十俯拾皆是。翻开五千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让人感佩恩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叹腕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事无双，功高无义，略不世出，后人将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隐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悟性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给人的重德的文化，为此他要将恶的讲成善的，将坏的讲成好的，彻底扰乱人的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而盖武训的批判，和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诋毁，使邪灵伟人的阴谋超然若揭。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乞，忍寻常人难忍之事，食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址、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颂武训的大隐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忍辱的苦行，和中国人生动传译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散政之前，千古而盖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民千秋、义行千古的第一人。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民、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后世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劳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训墓被红卫兵砸开，遗骨被游街后焚烧。连这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仇恨。伴随着这样的政治运动， 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恶观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2001年12月间，江泽民拼头陈志立治下的教育部删改中国历史，以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亦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将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心字头上一个忠，意味着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污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删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说止不胜屈。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将邪的讲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个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六，传统艺术重神，邪党艺术重魔。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转中华，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民之行也，亦即是中国人常讲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个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皇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咸、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户、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宗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咸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户享先比，大武享先祖。周代的富贵弟子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亦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如果不是就无法踏入社会。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养道德，教化百姓，奔赴四义。史前诸商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够成熟，于是诸商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条弦的瑟用来演奏，安定了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 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言庄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斯罗日多召见言庄话：夷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恶，是为我言其为人。于是言庄介绍了唐太宗的神母，国王好高兴话：我当东面朝之。新唐书第221卷。艺术起源于神，亦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的联系的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亦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亦大多表现宗教题材。除了众神之外，艺术亦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个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够抒发，这样会郁积在脏腑，造成疾病。乐就起到了帮助人抒发情感的作用，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了感情，又不会令人发狂。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强大力量，因此将艺术变成了和人洗脑的工具。中共散上神位后，亦需要让人好像敬拜神佛一样地敬拜他。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给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亦会从人的敬拜中吸取人的能量，加强魔的力量。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的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祖请示晚汇报，如同宗教的祖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了文革时的向毛主席保证，在毛的画像前忏悔，狠斗狮子一闪念，是借用了宗教的众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的像挂起来，让人去拜这些共产邪教的教主。文革时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都是以歌颂毛和共产邪灵为主题的，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不到其他的艺术形式，因此一开口唱歌和讲话都是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直到今日，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类形式摄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和附体之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听和唱这些歌曲，阅读这些小说和期刊杂志，都是代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的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些肉麻露骨的歌颂共产邪灵的演出，就是邪灵强化党文化和通过廉价的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的狂欢。艺术的娱乐功能亦被共产邪灵用来引导人的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的时候，就能够摒除杂念而达到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的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深陷情网的美美之音和无道发泄的大躁之音，放大着欲望，增强着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所有教人向善的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圣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枉论理解以神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亦是共产邪灵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的隐晦方式。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